他们在边开机，我就先宣布一个行政事项。本来答应了基金会的检居室的，说我还是以待客为重哈，就是跟各位练讲为重，但是还是熬不过自己年初就定了一个月，所以我决定明天一早大概就会上太平去打长三十的后面一大段，所以今天就等于我上山前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就会停四次课，上面已经贴了布告了。那么在这四次课当中，我们应该是在最后一天，其实应该赶得回来上课了，不过太赶了啊，太赶了。那天刚好佛七节期。如果我提早回来，大概也不要，我想还是圆满的好一点，比较顺我的愿啊，就把它圆满了。所以那天刚好礼拜一回来之后，还要隔一周，隔一周刚好12月2号我们开始上课。啊，如果有礼拜五没有来的，礼拜五的课大概是11月29号复课。好，我想详细的时间您去看。那我给礼拜五的学长啊，开了一个功课，就是开始去观四大。啊，四大，前面讲五蕴的相呢，接着四大就要仔细的观。那么其实四大的材料很多，我就给各位推荐了《清净道论》。啊，如果要比较从简的人，各位就读《圆觉经》啊，第三普眼章，也就比较简单。其实观四大对我个人修学止观有很大的影响帮助。过去一直在理观上啊，我觉得自己太偏大脑了，可是当修了四大的四观以后啊，我觉得自己进步比较多，这跟自己的偏执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这个止观上的所缘呢，不管是理还是事，要平衡，不要太偏理或太偏事，理事能够同步啊，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个东西都不能够吃别人嚼碎给你的乳糜，一定要自己要硬从硬的状态哈，自己去磕剥，然后嚼碎，然后反刍再三，才会变成你们自己的。那么吃别人做过的，真的只是模仿，重点只是模仿他的方法，把他的方法学会了以后，不要忘了方法，反而得那个最后的结果。那么一切以有所求有所得来学习啊，都不得其变啊，都不得不到这个关键所在，所以还是请各位这样子，所以再怎么样啊，都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都劳不着别人的啊，像吃饭呢、屙尿啦、拉屎啦，包括要穿衣服也得你自己去穿，就这些东西呢，生死事都是自己的事。不自己做都没人可以代替的啊，那么还是给各位这样的交代。那这个礼拜呢，我想很快的，等一下我们会把深空观跟法空观2个段。那为什么好像这边我好像没有讲到法无我呢？其实法无我跟左边这张白板呢，格式几乎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你只要把里面的词换掉，那张表留给各位做功课，自己写啊，就对照这张白板，换字眼。看字眼，那结论不一样了哈，结论不一样，各位自己去做啊，也把那一章给做出来。那么我们12月2号回来的时候呢，会在节前身后的地方啊，我再跟各位看一下。那么如果有必要，我们就顺着文呢，把法空观的那个部分呢，给各位再对一次啊，对一次，怕大家抓的那个次第啊，段落可能不同。不过那个留待各位做完功课以后，我们12月2号回来再讨论。所以这段时间，其实你们已经有了无为的观了啊。那无为其实就是无自性观啊，也就是唯识的空观。唯识的空观呢，不讲空；唯识的无为呢，啊，唯识的空观呢，讲无自性，讲无我。无我呢，又讲人无我，或者是身空，或者是法空啊。这是唯识的讲法。那么般若的讲法呢，就直接因缘有自性空，我们感觉有一个无蕴。那个就是空，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 这一次我上山有两个功课啊，第一个完全跟各位一样，你们在山下做功课，我在山下一样做功课。我山上两个功课就是这两个，啊，一个是四大，啊，一个是观四大，一个呢是无我观，啊，跟各位的功课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想你们就把无为前面的观法，就是无自性的观法，跟这个无我这两段呢，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呢，我所引的成为是论的文呢。在理上自己去思维一下，我们纯粹从理观上来研究。那么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呢，我们就从事上来观四大。像墨学如果有自己禅坐的经验呢，我的前行次第是这样子的，先在入座以前呢，先去思维无常苦，然后呢上了座了，准备开始了，就圆36物不净观，我不做九想观啊，我不做九想观，我就观自身的。我不太喜欢去观别人的什么九想，我就观自己36物不净。先前行是无常苦，对不对？知道受这么多苦嘛，冤枉。可是呢，我伺候的又是谁呢？又是这36种不净物，是在五告撩纲，对不对？啊，那接着我就修实想啊，就实想，就想说，真的。我眼睛在这边一闭呢，关着呼吸啊，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口了啊，这样来观实想。然后呢想想看有什么还没交代的没有，把那个烦心挂心事啊，如果还没有就先把它交代了啊。所以就把实想做好，尤其实想的感受如果越切啊，越切肤，有那种真的很痛念的感受的话，那一支香做的禅啊，就会很好，就真的非常的好啊。你那个时候在依你的所缘境，从观呼吸入，因为呢观呼吸或者是念佛两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生死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一口气，一个是一念心啊。佛念佛观一念心，观呼吸观一口气，人生死就决定一口气一个念头，对不对？那个念头决定往哪去嘛，那个念头总一辈子的账，对不对？盘算一下就是那个念头，有算了这个念头之后呢，你该轻的就上天，该重的就下地，对不对？你该念佛清净了，莲花够大了，来接了鸟，你上了去不会掉下来，不会这样掉下来，你就横出三界。所以呢就是那一念，然后呢观呼吸就是看那口气。平常呢，我们就在自己还觉得无常没有来的时候，就把这一口气跟这个念头呢算计以及观察的清清楚楚，免得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呢对他非常的陌生，而且还有念念不舍。所以功夫又在平常建立非常强而有力的，然后呢再有机会行住坐卧之间常常观受蕴，常常观受蕴，不要被受蕴宰制。因为所有的苦啊都从受来，只要对受不起爱非爱，经常就在受印上观爱非爱，这一念心不需要起嘛。受是有受，我爱非爱，我的能知的那一念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痛的、不受的、不动的，那你就受用啊。那其实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事情啊，这个都是。于其是论文上讲的，声闻地讲的非常清楚的次第，在里面有讲实想，大智度论也讲实想，有十种想，都是很多的方便。不管你是这个在家位、出家位或远离闲居位，加起来总共有十想观。那各位有兴趣呢，自己去找于其是度论或者是大智度论，他们两个论的十想、十种想呢，广略那名词上呢有差别，不过大体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个都是跟自己的业障的状况哈不同，你自己去选择，你看有什么去对治，这都是对治观啊，对治观。那你对治的好了之后呢，烦恼比较调伏了，再用正观啊去观空啊，正观去观空或观无我。那么观无我呢最有力量的，我觉得还是唯识观了。那观空呢最有力量的当然是般若了啊，般若中观了。那这两个你一定要很熟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在研究探讨的呢，就是唯识的无我观，啊，也称为无自性观。 无自性观其实也可以严格讲起来也叫做空观，可是呢，我们为了跟般若的空观有区别，所以我们称为无自性观。所以这样来真正深入，那么光是无我观，你可以从理观，可以从事观，这些东西你都真正自己去在经教上自己去用功，理上非常的通透，那么就不会有太大的疑问啊。所有出现可能的状况呢，你自己都清清楚楚，那真正去实修就也不会被藏传的或南传的看不起啊。那你有欢喜的话，你也去南传去修，但是记得哦，所有这些都是三乘共修的啊，不是谁一定比较好或比较坏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超越，不能停止在这里而已啊。那么有这样的基础之后呢，你再在楞伽经、在圆觉经啊，从性相跟如来藏啊，几乎这两部经呢，都是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关键。自己再去用功，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功夫了啊。那个功夫呢，不管你修什么法，都一定是很好的助行。如果你以它为正行，绝对也是了生脱死、成就圣道的关键啊！关键自己要把这个系统搞清楚，免得呢去到处听一堆理啊，那这些听到的道理啊，自己又根本结合不起来。那老师的东西，如果听完之后呢，那个东西就变成都是老师的，我觉得那很可惜啊。老师绝对不稀罕，既然讲出去了，就没有稀罕要拿回来啊。所以一定要做到自己受用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不要让自己花的时间白费了。我们学就要学不退转啊，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所以你能够用这念心，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啊，就是一佛圣的根本了义啊，根本了义的这个心门。好，不多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打算把这成唯识论的三大段呢，都讲无我的给各位看一下。如果各位有带成唯识论的卷一哈，卷一第十四页，我们把前面所谈到的破我的部分的正文呢、啊，因为上礼拜没有正文嘛，所以各位可以一起跟我看一下，都有吗？没有的话跟隔壁看一下。第十四页卷一的第四页，卷一的第四页。这边还有一本，不晓得谁请的，放在这边放很久了，在架子上啊。 OK， 各位看到卷一了哈，那么也把我们上个礼拜的表拿出来看一下，我只要对照那个科表的次第就可以了。首先你看它的总标问啊，总标问云何因知实无外境，唯有内事是外境生，有没有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总标问，那么它的然后呢就开始了，使我是法不可得故，如何使我不可得呢？那么照理说是不是应该有个使法不可得，使法不可得在卷二，等一下我们就会念到，所以这边先保留，所以这边只有一，有没有啊？那二在哪里呢？二在卷二啊，自己这边可以标一下哈、啊、所以它应该有两颗，第二颗呢应该出现在卷二。那么使我不可得它怎么破呢？如何使我不可得呢？诸所执我略有三种啊，三种是不是开始了？执我体嘛哈，执我体，第一颗执我体常周遍量同虚空，有没有？随处造业受苦乐故，这是第一门的说法，是不是？各位这边可以标一啊，把一者标出来。那么二者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二执我体的第二门执，也是执我体虽常而量不定，所以跟前者的差异呢，前者是量同虚空，这一个是量不定。那量不定呢，就随身有大有小，有卷曲故，所以它是这个有大有小有卷曲啊，这是随着身体呢会有量不定的变化， 那么这既然有变化呢，表示这个我并不是一定的嘛。那跟他自己说之常本身就违背了啊，这个之自己就违背了。好，第三门的执着呢，是底下三者，知我体常，所以呢，执体常都是这一类的人的共同特色。那么这边是以常为主，但是我们应该要写三门，常依主宰啊。我们上礼拜白板上有写，常依主宰就是外道啊所执的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应该具备有常依主宰的意思，那这边举常来表示。那么第三门是怎么说呢？执我体常，但是跟前面的差别呢，第一门是量同虚空，第二门是量不定，第三门是自系如一即为，如一如即为，应该讲的两句哈，如一如即为啊，好像就一个小细菌那样子，潜转身中啊，潜转身中做事业故啊，你今天作意在哪里，那个我那个一即为那样的小东西呢，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会做造业啊，带动你的四大的身体去造业。这大概是三门的说法啊，三门的说法。好，那前面既然开三门，后面就要破三，对不对？好，第一门破，各位可以标一跟前面的一，出且非离，有没有？出且非离就对前面的量同虚空那一门啊，所以各位要对照一下，自己要看怎么标了。你自己在文上自己就习惯标。那么这边呢，我在白板因为是略写，所以各位回家齁，自己用这个文全抄这个文，按照我给各位白板上的架构自己重抄一遍，把文全部引下来啊，自己引下来，你自己会比较有感觉。然后随文如果什么地方不懂标下来，我们回来他可以问啊。那么初解非离呢，所以者何呢？指我常片量同虚空，因不随身受苦乐等。这是第一个解释，有没有？第一个解释啊，破随身受苦乐，有没有啊？这是第一门解释，我这边不做解释了，因为上礼拜讲过了，我这边只标文的科就好了。那么一之二在哪里呢？一之二就在下一行，又常片故，因无动转，如何随身能造诸业，有没有？这是第二啊，第二门，这是一之二。那一之三在哪里呢？又所执我一切有情为同为异，所以这边又要开两门啊。所以一之三呢，又要开一之三之一跟一之三之二。那我上个礼拜呢，是把它开着为一之三跟一之四啊。各位看用一之三、一之四，我是喜欢这样子了。但是你就要用个红笔呢，把这两门标起来，因为这两门呢是同一门开出来的。啊，用同个问，问同问异啊，是破作者受者同，或者是作者受者异啊，这个地方啊，为同为异。那这边没有讲受者作者啊，那我们就把作者受者摆进去啊，摆进去就可以了解它后面辨别的是作者受者是不是一还是异。那么如果言作者受者是同者，这个是第三的第一，也叫做。我上次的讲第三门哈，第四门在倒数第二行中间那个若言异者，有没有？我们看过去有没有看到若言异者那里呢？各位标四或者标三之二都可以啊，自己习惯怎么标怎么好哈。我们念一下文啊，若言同者，如果言作者跟受者如果是同的话呢，那么一个运在作业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一切因作；一个在受果的时候呢，一切因受。那表示说你吃饭我就会饱嘛。那套几关歹疾与常理不合啊，与常理不合。那么一个得解脱的时候呢，一切就应该解脱，这个变成大过啊，这违反世间的理。那么第四门或者是叫三之二门呢，如果言作者受者异呢，那诸有情我更相骗故，相骗的意思就是互相会夹杂啊，我泥中有你，你中有我，对不对？我是不是有你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骗嘛。我身上有你的一部分，你的身上有我的一部分。我今天肚子痛的时候呢，你的肚子可能不是全痛，但是会痛一部分嘛，不是吗？你跟我有分享吗？有交集吗？啊，所以总之我们跟别人呢都会有相杂的地方啊，所以呢故体因相杂，有一受业一受果实，与一切我处无别故，因明一切所受所作所受，若为受作各有所属，无失过者理亦不然。啊，就破它啊，破它！你讲同也不对，讲不同也不对。啊，那底下呢有没有看到小字？下续其非理啊？为什么它没有道理？做个总结， 叶果即生，与诸我合，孰此非彼，不应理故。啊，这是做一个总结啊，做个总结啊。那么一解脱时，一切因解脱所修正法，一切我何故啊？所以他做了两个小的结论啊。第一个结论是指业果即生，与诸我何，孰此非彼，不应理故啊，没有什么道理啊。第二个呢，一个解脱，一切因解脱所修正法，这两个刚好破前面两个，破一跟破一，有没有？各位要去对。因为他先把一若一若一不是讲完了吗？讲完之后呢，若一就接着这边的第四量，有没有？都懂我意思吗？听有无？给我个回应呢。前面我们前面一页哈，前面一页倒数一二三四行，下面不是若言同者吗？一直到倒数第二行变成大过，有没有？这里不是在变一吗？啊？不是在变一吗？那这里呢，会有种种的问题，就是业果即生，诸我何属？就是一解脱时，一切因解脱所修正法，一切我何故？有没有？是不是跟它相对？那么如果讲义呢？若言义者，诸有情我更相片，体因相杂，一作业一受果时，与一切我处无别故。有没有？配这边业果即生，与我诸我何属？此非彼，不应理故。这样了解吗？前配后，然后呢？这个知道吗？啊，你听有无啦？有啊吼，嗯，可以自己去看哈，因为我文没有写好，你们自己去对。因为呢，为什么以前的这种论文很难读啊？就是这种科接不上去，那中间又没有标逗。好，你纵使标逗都标对，如果文脉接错了，你读起来就糊糊的。那我们要把它先文脉都接对了以后，然后再顺着文脉呢？一个命题一个命题去搞清楚，那这样的话你的理观就会很分明啊。先学会理观，让它都清清楚楚啊，条列分明啊。这个结束了。好，接下来呢，第三行这边中义非理，中义非理就是破量不定那个地方啊，自己标一下，它是要破量不定。那这边有两门破，一门呢是破非常住，一门是破自我体，有没有？好，中义非理，所以者何呢？开始破第一个，我体常住，不应随身而有书卷，既有书卷，如妥药风，妥药风就是风香哈、啊，应非常住。其实观风香啊，也是我个人很受用的一个观。你想想看呢、啊，如果我们常常观呼吸，你观呼吸，你如果不去控制呼吸，你就让呼吸自己来自己去，你不觉得到底是我？是呼吸的主人，还是那口气哦？是我的主人。那么后者应该可能比较对，对不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风箱根本没有去压风箱的人，是风灌满了风箱包起来了。那么风从漏斗出去了，风箱就扁了，对不对？所以风如果来来去去，那个口是开的，也没有那个宣塞啊。所以呢，它来来去去，那到底你值这个风箱？是你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对我的那种虚幻感哈、啊，我觉得在观察上是很有效果的。这是这一门。那么又我随身应可分析，如何可执我体一呢？这是第二门的破。故彼所言如同宿戏啊，好像在那里并演戏的哈、啊，就是玩那个家家酒啊，扮家家酒一样，随便说说而已。好，这是第二门的破。好，第三门呢是破量啊，这是自细如一即为，这是破第三门啊。第三门呢也分两门破，一门是破令生片动，一门是破非一非常。然后呢，在这边这一段的第四行这里哈，底下后一非理，有没有那个后？那个后本身就是科判的文哈。第三门也不是道理的，所以者何呢？我量自小，如一即为，如何能令大声片动呢？啊，若为虽小而速寻声，如寻啊，就是到如何能令大声片动？这边是第一门，对不对？这边是第一门。然后呢，如果说它很小而速寻声，如旋火轮是片动者，则所指我非一非常，诸有往来非常一故。啊，这是第二段文的破次。 这样了解吗 ？OK， 好，那这个是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开所执的第二大段啊。第二大段呢，就是把我执呢分为集运我执、离运我执跟俱非我执啊三门啊，就是集运、离运跟与运非即非离啊，就是与运，就是与五运呢、与无俱运呢，不是集也不是离啊，就是前二俱非离意思啊。天俱非意思。好，那首先呢，第一门破，第一门破，破它非常非一啊。出有没有？出就是破集运我，出集运我理且不然，我因如运非常啊，非常一的意思就是非常非一嘛啊，非常非一故啊。好，又内定啊，内诸色啊，又内诸色定非实我。如外诸色有执爱故，他首先就开始破五蕴了，把破白法，破白法的每一颗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外色不是我嘛，把内诸色也绝对不是我，因为内诸色如果是常是一的话，它就跟外色一样有执爱，对不对？有执爱的东西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啊，是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执爱啊？那么第二个，心心所也不是实我，前面先破内色非我，这边呢再破心心所非我啊。这边都是上个礼拜我没有去想讲的部分，我只写了一个无作无色而已啊。那这边各位自己去对照一下细的，这个用白法来破。那么心心所也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恒常相续，它必须要带众缘才能够成就。那么再者呢，于形于色，就是其他的心所啊，其他的这个不相应形啊，以及呢其他的色法也非实我，如虚空等非觉性故，这些呢都没有觉性啊，都没有觉性，所以常一呢是行不通的啊，这是破集运我。那么接着呢，中离运，这是破离运我啊，中离运我理亦不然。为什么离运我不然呢？因为呢，这样子的我跟虚空没什么两样，对不对？那个我造罪，四大不会有感受，不会去受苦，也不会去受报，对不对？这样好像虚空自己会造业，这个也是跟道理说不过去的。因如虚空，无作无受啊，这边就讲成无作受，应该讲成无作无受啊。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呢，破俱非。俱非是因为前两门都破了，所以呢相待有不成立，俱非也不成立啊，就简单的理就这样子，同理可证。所以你看，后俱非我理已不然，许是 if 的意思，如果就算了依你的话了啊，就算依运立非，就依五运呢来立非即离运啊，非即非离的运啊，就是非即运跟非离运。如果依你说的五蕴的道理来立非即跟非离啊，就是非即蕴跟非离蕴的道理，那这样说起来我们怎么说都可以啊。啊，这种说法呢就跟名言造作是一样的，就像瓶啊，瓶盆那是我们命名而已，它不过就是一个凹槽可以装水，对不对？那么这个为什么叫杯子？我如果拿来像在医院验尿，他也拿来验装尿啊。如果现在我把它取名这个叫盛尿杯，我就把它打开，我拿起盛尿杯呢喝上一口，听起来感觉不好，对不对？可是那就是名言造作而已嘛，跟我喝的水没什么关系，我知道它是干净的，它就是清净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依着运，所以那个运呢，依运立非即离运，那个前面那个运呢应该讲成名字，依外道所安立的运的名字的话啊，依运的名字来讲非即运是我或非离运是我，那这样子的说法呢应该像瓶盆道理是一样的，都只是名言，并不是实在的我啊，并不是实在的我，只是名言而已。就像我们讲兔脚，对不对？讲龟毛都可以有这个名称，你可以随便讲。我说现在有老虎来了，大家看不到，那等同虚空，随便说说唬人家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 他又讲了，又既不可说，既然不可说，有为无为也不也应不可说，是我非我，对不对？你既然都讲都讲成这样子的，那只是名言，你怎么样讲都不能讲一定是我或一定是非我，这个呢不符合因明论学的道理，讲不通。因为这个命题呢，任何人都可以讲成对他有利，所以他不成立啊，不成立，他并不是周延的命题。所以总结前面的三门，做个总结，故彼所执使我不成，那这是第二大段破我。那接着呢是开三个问题呢破我。第一个问题啊，第三段的第一个问题啊，辨别有思虑无思虑都不是我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又诸所执实有我体，为有思虑佛，为无思虑佛，对不对？那在有思虑那个加个问号，无思虑这个加个问号，就是问两个问题，他到底有没有思虑呢？有思虑还是没有思虑呢？啊，他接着开始开啊，一之一跟一之二啊，一之一呢，如果有思虑的话，那么因是无常啊，因为你是行心所造的嘛，你用心去造作的，既然是造作的，就是无常，那不是一切时都有思虑，像我们睡着了，六意识不分别了，对不对？深睡而没有梦的时候，你根本连思虑心都没有了，这个我不是死掉了吗？就不见了，对不对？那醒来之后，你怎么又确定那个我又是我了，又是昨天的我了？这个就是没有有思虑的问题跟没思虑的问题。好，如果没有思虑，如果我是没有思虑性的，那么因如虚空，不能作业，也不能受果，故所执我理俱不成。啊，两种说法呢都不能够成立，啊，不能成立。所以这边呢，一之一、一之二都不成立了。然后接着是二之一跟二之二，讲有作用跟无作用。又诸所执实有我体，为有作用佛，加个问号，为无作用佛。啊，然后呢，二之一，如果说它是有作用的话呢，那就应该跟手足一样啊，应该是无常的，对吧？应该是无常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就残障啊，啊，所以你不能说我是一定都有的，我也有我，你也有我。那我如果断了一只手，那我是不是断了一只手？那我们的我不太一样哦。那这个是这个有问题的。如果拿实在有形的讲我的话，是有问题的。好，如果没有作用的话呢，应该如兔角一般，因非实我。如兔角的意思是说纯名言的意思啊。如果它没有作用，那就跟名言一样啊。我说，哎呀，我现在正在吃满汉全席，骗笑哎。我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那个东西嘛，所以我能够说我在吃满汉全席，如果没有真的吃，也不会有那个受用啊，所以就跟兔脚一样，不应该有实我的啊，故所执我二俱不成，就前面的有作用我无作用都不成立。好，第三门，这是三之三哈，第三个问题的，又诸所执实有我体，唯是我见所缘境啊，它到底是不是我见我所缘的呢？那有两个吗？如果非先破非我见所缘，再破如果是我见所缘的话，又有什么地方不对？所以先破非我见所缘啊，你看底下是我见所缘境佛，那个句点啊，那个课本上有个句点，有没有？那个句点打错地方了。那不应该有个中间的句点，那个不啊，那个不啊，就是佛的意思，那加前面哈，连到前面去就变成佛，是这样吗？好，那接着呢，他就第一个啊，三之一就破了，破非我见所缘境，如果不是我见所缘境者，那汝等云何知实有我？啊，如果他不是我见所我能够缘的，那你怎么知道有个我呢？对不对？你根本看不见呢。你既然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有个我？好，第二个他就问了，如果是我见所缘的，那应该有我见，那非颠倒色，应该是很真实的咯啊，应该是非常真实的咯啊。那么如实知故，若尔如何知有我者，所信自教，这个认为有我见所缘的我这个人呢，他还信佛的圣言量，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回讲这个破痴的对象是谁？是教内的人啊，都是自称是佛弟子的人，自称是佛弟子，你还去执一个我， 还认为我是我的这个剑所圆的对象，哦，可以去圆取一个对象。那这个跟佛说的方法不对啊！你看他说，跟你这个所信的自教自毁我见，你看佛所讲的自教就是圣言量，就是自教量啊，就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佛所圣言量都在破我见呢，啊，称赞无我啊，那么都在说无我，那么你这样见能证涅槃，你讲无我能证涅槃，那执着我见沉沦生死，岂有邪见？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同时说我可以见？又说涅槃可以证，那这跟佛所说的圣言量呢是违背的。那么岂有邪见能证涅槃？证见翻令沉沦生死啊，那个翻呢就是违背的意思啊，就是违背的意思。好，那么最后就做个总结了。又诸我见不缘使我有所缘故，如缘于心我见所缘，定非使我是所缘故，如所于法。是故我见不缘使我，但缘内事变现诸运，随自忘情种种嫉妒。这个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总结，对不对？这个总结呢就要配到哪里？就配到前面的第一句话，云何应知实无外境，唯有内事是外境生，有没有总标问在那里？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会一个段落完了之后，把它的结论跟前面总标问要合起来对照一下啊。后面的结论就是前面总标问的解释，那么他会得出这样的解释，就是跟前面的论理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论理都思维的很分明了以后，就顺着理就直接可以跳过这一段的论理过程，直接从总标问得到这样的答案，得到这样的答案。可是呢，前文各位要背下来，后文比较长，不重要啊。实无外境，唯有内事是外境生啊，这个是唯识里面几个很重要的命题哈，这个各位要几乎能背哈。好，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这段文。好，既然有课本了，我们就顺着文呢来看左边的白板了。好，各位就对照自己看哈。好，我一样看着这个文，倒数第三行，然诸我执略有二种啊，就是我执呢大概有两大类啊，两大类，一者俱生，二者分别，有没有？俱生分别啊，俱生我执，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因力故，恒与生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别任运而转，故名俱生啊。故名俱生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啊，这边就是做一个总标，称为俱生的意思就是说，不用等外道或者是小乘的学者来对我们说运或我们才会产生这个我执。这个我执呢是根深蒂固，很维系的，非常维系的啊。包括大乘的学人呢，都很可能在俱生的我执当面呢，没办法超越。所以呢，这为什么来呢？是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那个内呢是种子，旁边有写有没有？那个内呢就是种子熏习啊，以种子为因啊，力就是熏习的力，就是虚妄熏习力。这个力量是从什么来的呢？从种子来的啊，恒与生俱，那个生呢就是《金刚经》讲的我人众生受者啊。我人众生受者，所以各位可以写在这边，方便你们去对照金刚经读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了。恒以生俱，不带邪教及邪分别啊，邪教是外师跟你说，邪分别是我们自己这样思维啊。所以这边呢就是他教跟自己自作分别，任运而转呢就是你随时随地二六时钟啊，你只要这一期寿命持续，甚至中阴身投胎下一辈子，他随时一直跟着你，这叫做俱生的意思。好，那此复二种，俱生里面又分成两种，一者是常相续，二者是有间断。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常相续。相续的我执呢是什么呢？是在第七世缘第八世，我这边就比较写了七缘八，我夸胡写见分，如果把它改成相分，就变成法执了。 啊，各位在这边自己注解一下哈，我们到了卷二的时候呢，文完全都一样，他也是写什么七四元八四，可是因为这里还没有讲见分相分，所以他这边不提，但以后讲到就在这里会关照到了，所以呢这边就自己去加七四元八四的见分啊，就在这里。那因为七四八四不间断啊，它横转如瀑流，我们以后读到八十规矩颂的时候讲了这一段，这段非常有名齁，横转如瀑流啊，原第八四的见分啊，括号写个见分起齁，那个起呢我特别写了一个红字，有没有，那就是缘起的起，唯识观呢就是物缘起破缘生，请把这句话先写下来，好，懂几分先不没有关系了啊，那个你慢慢去思维，为什么要误入缘起，但是要破缘生虚幻，你看这段文等一下就会有关键，不要小看这个起字，这个起字就是无生，不是无中生有的啊，是本来啊平静的大海，你自己起无名风卷起了什么七世大浪，才造作无常，才造作无常，所以呢称为起不称为生啊，不称为生。那起自心相直为实我，记得哦，这边讲自心相，等一下我们看到卷二的时候也是起自心相，所以我执是自心相，法执也是自心相，所以由我见法是自心取自心啊，自心相见自心相啊，自怜自爱，哎呀这个人很可爱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镜中的我啊，就把它执为是我了啊，那这两个都是自心的相啊，啊第二个是有间断，有间断的我是什么呢，是在第六世缘事所变，那请问这事所变是什么事所变啊，什么事所变，八事所变，对，原八事所变的五取运相，五取运相啊，或总或别，你们自己回家做功课，总共有几种排列组合，他这边既然有五取运，对不对，总的意思就是五取运合为一相，这叫做总，那别就有很多差别咯，或一门起，或两门起，或三门起，乃至或四门起，对不对，那或一门起就有几个，色受想行识，不是五个，或二门起就是五取二嘛，啊自己去配啊，自己去配，这个就是或总或别的意思，或总或别，每一门都有每一门的自心相的我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如果你在止观中观五蕴，很多人就说哎呀五蕴照把干单色受想行识几不由经都观完了，他干单啊，你在经验如果很丰富的人，你就可以知道，如果只是思维色受是我，你就要找到纯粹色受的经验，如果讲色受想是我，那你要找一个色受想的经验，色受想行是我，你就要找个色受想行的经验，同理可证，任取其部分，你就要在经验界中找那样的经验，去自己体会，去看我在那个经验升起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妄执为我，把自己随时随地啊任运而转的这种种种我执呢，每一种样子个别的形象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多清楚，看到只要心一动你就知道那是自己的妄执，就是自己的片计所执，这个就是五蕴观了，五蕴观踏完了几遍就过快可能能够看得完的哈哈，你看他个二十四个小时都不为过的啊，那都是细细很维系的，你包括连出了定在行住坐卧当中观五蕴都是不断的啊，如果你观心的功夫很地道的话，很地道的话，光是一个或总或别就够你想了，够你思维了啊，够你思维了，一旦心念起，你对治就要起作用，一直到无念啊，不用去起念头对治为止，这个时候才是你正修行的开始，这个之前都是调伏而已，还不是断烦恼， 还没有生出二宫真如的智慧啊，要这样子勤勤的去观，这叫做升空观。到了修到位以后呢，还要修圣意的升空观。所以底下呢，我们就说具身的我执要怎么断？要到修到位的时候，要到修到位的时候呢，修什么圣？那个圣，各位注明一下，是圣意的。我们有世俗的升空观，也有圣意的升空观。圣意的升空观呢，就是以圆成实性来观察依他起性。那以般若的说法呢，就是以第一谛来看；以楞严经的说法呢，就是以 五法三智性，以八识二无我来看。好，以这个来看，如果以熟谛来看的话呢，就是以苦空无我啊三法义。好，从你的触跟受上面来观爱非爱缘起一切的东西啊，这是自己可以在这边修哈。所以呢，这个的运相或容或别起，自心相执为使我持二我执系故啊。系的意思是说，六意之心呢无法察觉，七意识又不为我们所用，对不对？所以它系的意思就是不察觉的意思，不可知啊。所以在三十颂里面叫不可知执受处了，有没有？就是不可知的意思。不可知并不是不能知，只是我们心太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奢摩他，要修定的意思。如果心太粗了，不定的话，这个具身我执的相看不见，看不见，没有办法断。一定要等到见到位以后，到修到位，烁烁修习。为什么叫烁烁修习？因为实地嘛，总有实地。你实地呢，要分段分正。烁烁的意思有实地的修正功夫。这边要修什么呢？修圣意的升空观啊，修圣意的升空观。圣意的升空观是什么？无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啊，这是唯识观的说法。就是，所以你看，如果真的要说楞伽经应该比较像是谁哪一宗的经，怎么看都应该比较像是相宗的经啊。它偏信宗也有啦哈，它也是讲了如来藏是不错，不过它里面呢，如来藏都是背景。真正的关门都在哪里？都在无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所以很典型的唯识无我观啊，唯识无我观以三性来观的。所以呢，讲到无我观呢，讲来讲去，你看这么多的法门当中，大概还是当推啊，唯识观是最深刻的啊，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说法。好，接着我们看看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呢，也由现在外缘力故，非与身俱要带邪教，邪教是别人，就是恶知识教我们，或者是自己的私心所起的邪分别啊，自己的私心所起的邪分别啊，所以这不要怪别人了，有别人影响你的，也有自己的邪分别所产生的，然后方起故名分别啊，故名分别。那么这个分别的我执呢，只有在第六意识。只有在第六意识，所以唯在第六意识中有持，也有分两种。一种呢是原邪教所说的运相，有没有？原邪教所说的运相啊，那个运呢是指什么？这个就是五蕴是我的意思啊，就前面那个运相呢是指五蕴是我，后面的我相呢是离蕴是我，有一个离五蕴的我，大概是两种说法。那么这两种说法呢，其他的俱非，前面已经讲过了，俱非其实只是名言而已啊。你要讲俱非根本不成立嘛，那就是说说而已，跟虚空无作无受啊，那个绝对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这边就直接讲分别我执是直接在运相上。如果直接讲运相，那为了要跟前门啊前面的去合啊，你就写即运是我，就认为五运就是我。或者认为呢，离的五蕴呢，有一个另外的我，啊，这是两门的，大概是两门的说法。所以原邪教所说运相起啊，各位把起画起来，起表示说带众缘而起，啊，一定要带众缘而起。起如果观到这一个运相，必须还是要带众缘，那自性就是空嘛，了不可得嘛，性不决定嘛，啊，根本无自性不可得，啊，所以这边就直接可以观无自性啦。所以起自心相分别嫉妒，实为实我。 第二个呢是原邪教所说我相，这我相就是离五蕴有我，起自心相分别嫉妒执为使我，啊，这两门呢，此恶我执出故啊，有别于前面的系，故易断，很容易断。很容易断是对魁寂法师说的了，他们那里的僧人说的了，我们要断还是很难啊。初见到时，在什么时候断呢？初见到，就见到位的时候，在见到位的时候，观一切法生空真如，真如把它换一个字，空嘛，啊，生空真如，生空真如即能除灭。这个呢就只要修世俗的深空观就可以了。啊，这边呢就是在观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世俗地，就是有为法。这边讲的一切法指的就是有为法。在94门有为法上呢去观我空，去观我空真如，就可以除灭，就可以除灭。啊，所以呢你就去修世寻思观，啊，世得世如实智，经过软顶忍是第一，哦，破十六心到最后一心成就阿罗汉，啊，或者是入出地，啊，两种心量。那么如是所说，一切我执自心的外蕴，或者是或有或无自心的内蕴，就前面讲了，自心的外蕴就是五蕴之外的我啦，五蕴真的我啦，或有或无啦，这一切皆有，是故就是这个执着呢大概无非这两个啦。如果执着这两种，依这两种的理由呢，或有或无来讲作有我呢，是故我执皆缘什么无常无取蕴相，妄执为我。这段话把它画起来，因为等于是结论就在这边，我把它引在这边。是故我见不缘使我，底下有没有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两种的执着呢都是执着无常的无取蕴相，然后呢你颠倒把它执为是我，然诸蕴相从缘生故。如果像外道一样的这两种说法都是从缘生，从缘生，你悟不到缘起而看到缘生，你这边就了解了，如果用缘生的道理来安立这两种论说都是幻有的，对不对？都是虚幻的，不真实嘛。所以幻的意思是理亦不然，理上说不通嘛。啊，世上就是在世俗地上，在世间的常理上也不符合嘛，不符合。只是我们平常呢不去搞清楚，心中不明白，常常不明白，不明白就理的就硬要说是有个我。所以我们说啊，我其实只是我名无名而已，你不觉，你对这个无名不觉，所以这种不觉呢是幻有，妄所执啊。妄所执我，哼嫉妒故，决定非有。故契经说，比丘当知，世间沙门、波罗门等所有我见，一切皆缘无取蕴起。有没有？皆缘无常无取蕴相，妄执为我，从缘生故是幻有。妄执决定非有。这个妄执就是片计所执，片计所执决定非有。这个呢就是实相，你能够见到偏离所执的一切法都不是真实有的，都不是真实有的，这个就是实相。当然见缘成实是圣意的实相，见偏离所执是世俗的实相。所以呢对于凡夫的我们呢就要先学会认错，所以唯识法的出门呢就要了解偏离所执，然后修惭愧，修惭愧，常行忏悔，常行忏悔，依惭愧心呢来增长自己的精进心，啊，以精进心呢来常行前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对不对？啊，那么常行这四度呢，才开始修禅那跟般若，不是行六度了吗？对不对？这样来破出六种的惨屈心啊，破六种的惨屈心就是一种随烦恼，破种种的随烦恼，将来证无我，将来证无我。所以无我观在理观就这么简单， 啊，各位一定要很熟悉，很熟悉，闭起眼睛来，走起路来，不管碰到什么事，你心中就常常思维这个道理，啊，常常思维这样的道理。你吃饭吃到好吃的时候思维这个道理，吃到不好吃的时候思维这个道理，心里面很委屈的时候思维这个道理，心里面很得意的时候思维这个道理。不要有一时一刻你对进有偏取而不思维这个道理，啊，把思维这个道理变成一种习惯，啊，好，那么接着呢就挑战三个问题，挑战三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使我若无，如果照这个是外人的挑战了，外人就开始挑战三个问题，他说如果照你们这样说，把我执破光光了，具身我执也没有，分别我执也没有，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那到底谁有记忆？为什么我可以认得别人呢？为什么我会认入呢？这是事是认得的意思，意是记忆，会去记得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记得啊，你叫林永兴，我记得，对不对？我也会记得我叫廖成林。哦，我不会有一天醒来，哎，我是林永兴，他头壳已经怕打去，这个。哎，是啊，你看我每天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今天呢，我们脑中那块磁片被换掉，你敢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我就换一个林永兴的磁片，我整个人就是林永兴啊，是吗？电脑今天呢，虽然它的 password 是我的密码，只要有人能够拿走我的密码，对不对？把它的 BIOS 的识别系统换成别人的，对不对？那个电脑也就会马上跟那个人说 OK， 他会认主人吗？不认的。不认的，啊，你给他什么磁片，你给他运作什么计算什么软体，他就认那个软体的操作过程是我，对不对？他哪会还会去记得你给他多少记忆，他就会记得你给他的记忆是我，绝对不记得前一次磁片抽掉之前的我，他也会认为后来那张磁片的我也是很久很久以来的事情了，啊，各位要很恐怖的想这种事情呢，我每天不晓得给我的梦醒了，换掉我的魂魄都不知道啊！但我不是要这样子恐怖主义 啊！最近那个 Double Vision 双瞳又在演，那个很有意思。好，那种片子不要看，不要看，真的不要看。阿弥陀佛啊！好，那么诵就是背经的意思。经为什么会背得下来？啊，习就是修学，啊，修学。你看，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修学，就是嘿，有感觉有进步嘛，对不对？这都很真实的感受嘛。会有恩，会有怨。你对我有恩，我知道；啊，你对我有怨，我也很清楚。那种情绪记忆是非常清楚的。你看，这种都是有我啊，你怎么可以说我无我呢？那么底下就开始讲了啊，论主就把这个事实啊拿出来对质。啊，他说呢，你看哈。所执使我既常无变，如果你的意思是在挑战我的无我，对不对？但是试问，如果你一定要认为有我，那么这个我就是常的嘛，既然是常的就不会变化，对不对？啊，那你今天认为有我才可以有记忆，才可以有认识的作用，才可以有背诵经文，才可以有修习止观，才可以有报恩报怨这件事情，可是与理不合啊，你说有使我，那么使我应该是常不变的，不变就是前后一致嘛，前后一致哪会有学习效果，你太好记耶，你如果今天记得一个东西，表示你的记忆有加东西嘛，前后就不一样啊，对不对？你有个常我才不可能怎么样，有意有事有诵有习，他不回答为什么我讲无我，为什么无我可以有意有识，啊，这个很厉害啊，这叫反答反破人家，因为他的语义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他的语义就是说，哎，佛啊，你说无我啊，如果真的无我怎么可能有这些事嘛，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还是有我啦，有我才有这些事，于是他就跟你把这个毛病抓出来了，你如果真的有我啊，我就是常常就是不变，不变就是前后一致，按照前后一致，一套跟他们背东西，对不对？你能够背的还是跟今天一样，对不对？背一背，你是有背的，但都记不得了。你原本有多少啊，就是多少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改变你的记忆呢？ 啊，包括认识啊、送啊、习啊、恩啊、怨啊，都一样，啊，都一样，就是那同样的东西在不断的翻转而已。后因如前，这种事怎么有可能？对不对？怎么有可能嘛？啊，如果前因如后是有这种状况了，是不变的了。啊，如果不变的话呢，也不符合你的道理嘛，也不符合你说有义有受这个道理嘛。啊，这何况这两种讲法呢？以后与前体无别故。这两种没有别，就是你的论说。可是如果没有前后无别，跟你的主张完全不吻合嘛，